我们今天晚上朋友来到这里都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很想借着这样一个时间，把我们基督徒里头最宝贵的这位我们的救主介绍给每一个朋友能够认识。我想我们人生里面都有许多的交叉路，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生命的交叉，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你能够在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里面遇见的是神。在这里不是人的工作，神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他，这是我们晚上最大的一个心愿。我们在今天所要讲的基督徒的道路这个题目，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祷告就是我们跟我们天上的父神讲话，神他喜欢听我们人跟他讲话，因为神创造我们原本就是为了他荣耀的目的。在宇宙万物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在神的眼里就是人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是他所有一切旨意的核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晚上的时间我们能够有点交通，我们也希望神借着他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低头一起有点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么一个宝贵的晚上，我们朋友们跟我们弟兄姊妹聚在这里，我们知道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怜悯。要不是你的恩典，要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我们过去的年日里头能够认识你。我们深深的知道完全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恩典。如果不认识你，我们就不知道在这世上什么是光，什么是生命。主啊，这样晚上一个聚会的时间，请你将它分别为圣。感谢你有许多的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已经开始在寻求你，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你必为他们开门。愿你今天晚上打开每一个心里的门，你今天也来打开每一个心里的眼睛。愿我们都能够进入你救恩的门，愿我们都能够进入你永生的门。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打开，能够看见你不但是在高天之上坐在宝座之上的创造的神，你更是那一位愿意自搭帐幕在人间，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你是那可亲可近的神。愿晚上的时间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的膏油涂抹我们每一句话语。愿你自己亲自来说话，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人任何的工作，是你圣灵自己在带领，自己在让人能够认识你，让你启示你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救恩。愿今天晚上的时间成为你的祝福，每个朋友来到这人生的交叉路都能够遇见你，都能够看见你是那爱我们的主，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永世里面，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面对面，我们可以永远的与你在一起。愿这样晚上的时间你倾倒你天上的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来到这里，主你是看心怀意念的主，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基督里丰盛的恩典，都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将晚上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恩手里，请你加上祝福倾倒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想交通一个题目啊，这题目叫做基督徒的道路。想从几个方面我们来交通到基督徒的道路跟哪些事情有关系啊。第一个我们想交通到的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的到底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跟基督徒的道路有什么关系啊。第二点我们想交通到科学跟基督徒的道路有什么关系。第三点我们想交通到这个世界上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跟基督徒的道路有什么关系。第四点讲到一个人愿意认识神，宗教 跟基督徒道路有什么关系。最后我们讲到一个愿意信主的人，一个走基督徒道路的人，在现在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是哪些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讲交通的内容。那第一点我们来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位，在我们的这个讲义上我们有一些经节，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经节对圣经对神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有进一步的认识啊。在这个你的所看的这个经节上面，我们一共有三个经节跟耶稣基督他的身位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们跟朋友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前面的三个经节啊。第一个经节是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耶稣在这个地方，神的儿子，他告诉我们，如果你走在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上，你就要找到真理。当你走在这真理的道路上，你就会得到生命。这是他来到世上唯一的目的，让我们一个一个人能够把神带到我们的面前，把我们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讲到他的工作。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他曾经预言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哪些事情要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事情要把人类的救恩在圣经的预言里头，主耶稣来了以后把这件事应验。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要发生的事情，他这件事他讲了以后没有多久就按照他所讲的一件一件的应验。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很多的人包含他的12个门徒对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没有完全的了解，也可以说他们只是了解了前面的一半，对后面的一半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就来读这段经节，是马太福音20章18到19节。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要复活。门徒们包含他常常与他有交通的这位门徒彼得，都只听着前面的一半，认为说他要上十字架。彼得马上就告诉他，你不可以上十字架，你要做我们以色列的王，你要做我们地上的王，你要来复兴以色列国，你不可以上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清楚地讲，他要上十字架，为了要成就救恩。底下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人听进去，也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说他第三天要复活。这件事跟主耶稣他的身位有完完全全绝对的关系。今天你到教会来，你要听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人，我们今天到教会以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大家在这里社交的活动。但是耶稣基督他假如是神，他掌握了生与死，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预言他来，他就告诉人他是神的儿子，从头到尾他就告诉人他是神的儿子。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神，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他是神，耶稣他来从头到尾就告诉人，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从父那里来的，父与我言为一，看见我你就看见父。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主耶稣他讲到他掌握生死，他要从第三天的死里复活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但这件事发生了以后，门徒生命就改变了，基督徒的道路从那里开始。底下在罗马书1章3到4节，你如果说在圣经里面拿两本书可以对你有最大的帮助，就是这第一个约翰福音，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还有就是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把圣经的真理非常清楚的给你介绍，所以如果有心追求的人，罗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启蒙的书。罗马书里面1章3到4节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身位，我们一起来念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这罗马书这个保罗这使徒他写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的把主耶稣所预言的话，他第三天要复活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总结。几年以后，当主复活了以后，他告诉我们神的儿子 他从死里复活，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照肉体说是以色列一个王的后代，但是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经里面，在主耶稣来之前700多年，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不只是这一位以赛亚这个先知，事实上有好几位先知在圣经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以赛亚要来。在旧约里面称为以赛亚，因为是用希腊文，新约里面称为基督。你今天说基督教的基督它是希伯来文，但是旧约里面称为以赛亚。对不起，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弥赛亚，这弥赛亚就是讲到基督，他这个字跟基督这两个字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字。那这以赛亚在主耶稣来之前700多年，他在以赛亚书第9章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言，他在那里讲到这基督这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在的地方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地点都已经讲出来了，他700多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告诉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是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更奇妙的是，他在讲到底下讲到这弥赛亚他的身位的时候，非常惊讶的让人看到他讲了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婴孩为你而生。讲到这个婴孩，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想这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地方在讲到一件事情，神要差遣一位来到世间。约翰福音里面第1章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这约翰福音讲的太初有道，道讲的是真理，话就是道也就是真理。那中国人很好，就是这个道同时也是道路。事实上主耶稣他讲真理也就是我们的道路，他这里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约翰福音第1章跟以赛亚书清楚地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在旧约里面，神一步一步地走进人类，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这么大的一位神你看他这个没有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形象，因为他是属灵的，但是神他有办法具体的让你看见，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彰显。所以神早就预言了他要一步一步走进人类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他先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是以色列国的开始，雅各神把他改名称为以色列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来之前整本旧约是神在一个国家里面，神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从亚伯拉罕这个人开始，因为他信神，神就以他信成为他的义，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里面兴起的一个国家叫以色列。整本旧约不管他所有的神迹所有的事情神带领着以色列人做过的所有的事情，只不过要见证一件事情，天下万国间只有一位神，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位神在旧约里面称为耶和华，当主耶稣来了以后称为父神，因为在主耶稣来之前没有把父神这个观念介绍出来。那弥赛亚讲的时候还是讲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但是他没有再清楚的讲说这个父进一步的解释，他第一次提到永在的父。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天上的恩典带到我们人间来。主耶稣他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他住在我们的当中，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他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如果看圣经对于人类的历史怎么划分我们有许多的方法你可以划分我们人类的历史，但是圣经是神的呼出，所以你要问基督徒说什么是圣经。圣经基本上讲起来 是神来告诉你他是谁，神来告诉你他怎么想事情，他怎么看事情，他怎么做事情。所以我们人有许多许多的方法啊，宗教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负面的字眼，神根本不要宗教啊，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基督教这三个字，基督教是人家称我们是基督教，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救恩，神借着圣经告诉你神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远超过宗教，远超过人所定义的神，他来告诉你的时候跟我们人所想的神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啊。圣经你如果仔细的把它划分，圣经可以把人类分成三个阶段，这个三个阶段跟你有很深的关系啊。这三个阶段就在讲到在主耶稣来之前我们称为律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的救恩还没有做成，神借着律法，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写下了这律法，许多的律法书告诉你人应该怎么做，哎，神有一个标准，人要怎么做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神立的这些律法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人，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达到这个标准，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这是圣经借着这个方法告诉你神他的标准是什么，同时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人类在神面前罪的问题，就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圣经里面称为恩典的时代，就是现在主耶稣来了以后，在这西元零年，我们也可以说2000年前当主耶稣来了以后，这恩典的时代就开始，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可以用许多的例子来代表，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话，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对那行淫的妇人，被抓到的妇人，这是他的心态，整个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从来没有定罪过任何的罪人，这个在行淫中的妇人人家抓到他的时候要用以色列的律法定他死罪，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们哪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犯过罪的话你可以丢第一块石头，你可以执行神的律法，但是神在今天开始了一个恩典的时代，如果你是没有犯过罪的你就来做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件事情，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主就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离开不要再犯罪，这是恩典的时代，恩典时代的典型，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没有错，我们有律法没有错，你没有办法达到律法，但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成全神的律法，就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两个时代，第二个时代是恩典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叫做审判的时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有两次，第一次来就是在2000年前当他降生的时候，道成肉身，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有恩典有真理，他成就了这救恩的工作，就是他这里所预言的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以色列的众人告诉他的门徒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气节他，罗马人嘲笑他，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离开他，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散了，这本来他们所想的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所想在地上能够为他们成就以色列的复兴的工作的这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散了，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位，在第二个阶段这恩典的时代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做成得救的功夫，在第三个世代里面这审判的时代，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今天基督徒都知道一件事情，你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读到一个经节，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好好的读圣经都可以看到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他要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称为这世界的第三个世代，在这个世代里面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我们每一个朋友我们都必须认识这件事情，也许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也许你不认识，但是对这一点不管我们任何的福音聚会 任何的礼拜五晚上的福音聚会，到任何地方的福音聚会，都告诉你这一件事情。最后神有审判，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就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这恩典的时代信了耶稣以后，在第三个世代里面，神免去你地狱火湖的审判。所以第三个世代是审判的世代，在那个世代里面福音没有办法再传了。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跟朋友，跟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里头所有的热忱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的亲人，你要信主耶稣。到了那一天，在审判的时代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再做这件事，因为审判的时代已经开始，恩典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很希望今天我们这样的交通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都能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圣经所讲的救恩，我们有最基本的认识。这最基本的认识事实上跟你的救恩有绝对的关系。神的救恩摆得非常的简单，有人说神的救恩好像是一个橘子摆在桌子上，每一个小孩子他只要要，他去拿都可以拿得到。你今天晚上你说我要，这个恩典就给你。神从来没有再跟你讲第二句话。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当主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对台，只有一句话，他告诉主耶稣说，你在国度里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要纪念我，没有任何其他一句话。一句话神就他，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所以今天朋友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身位，你认识他是谁，更重要一件事情，你要认识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永生。圣经讲的永生就讲到神儿子的生命，一个人他信了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信了那差遣他来的父神，信了差遣他来的父神，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恩典的时代要带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在审判的时代里面免去你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除了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位以外，我们也讲到人对神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基本上有两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使人和神之间没有办法交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没有办法看见神，我想没有一个人否认这件事，你没有办法看见神，因为神是属灵的，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我们也有灵，可是我们的灵没有到那个程度让我们能够看见这神他的形体是这样。这宇宙万物创造的神这么大的一位神，你没有办法看见这神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但是这位神他没有办法让你看见，但是这件事情神借着他的儿子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啊，这位神他的儿子来到世间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神的真理成为肉身，让我们跟他之间可以沟通，我们跟他之间可以交流，你可以摸着他，你可以跟他谈话，你可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今天这个恩典的时代最重要的是神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人跟神之间没有办法解决第二个问题，是罪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也许你说我不是个罪人，但是你如果读旧约的圣经，你就晓得神所讲的罪他管的是心怀意念。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这个罪，我们想的是这个刑事法民事法的罪，但是神他对罪的定义他讲的是心怀意念。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讲的事情，神永远是在讲里面的东西，他不跟你讲外面的东西。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守律法，这些完全都是外面的，那是不得已。人跟神之间有着罪的问题，神是一步一步的按照他的计划在解决。人里头有罪，我们都愧对良心，愧对良心就是罪。如果你问说什么叫做罪，最简单的一句话讲，愧对良心就是罪。罗马书一章里面列举了许多许多的罪，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列举了十诫啊，十条最重要的诫命。这些诫命跟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这些罪，给你一个最基础的概念，神他眼睛在看什么叫做罪。例如说我们这不怜悯人的罪，我们嫉妒人的罪，我们这乱发脾气，我们贪爱别人的东西， 啊，奸淫、偷盗，这些都是罪，在神的眼里这些是罪。即使你还没有换，心怀意念里面有了这个念头，神就称它是罪。在这神的这个标准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个第二个人跟神之间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外，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假如罪是神他所定义的，神定义说这样子是罪，也只有神他自己能够帮你解决罪的问题。今天有许多的人用宗教的方法，好不容易从无神论进入有神啊，知道说有神的存在，但是在有神论里头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真神，用人的方法在定义，所以我们称为宗教。圣经远超过宗教，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为什么圣经远超过宗教。因为宗教是用人的方法来告诉你我们要怎么样来拜神，告诉你人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中国人的这个俗话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告诉你说要行善积功德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基本上讲起来，这是宗教的两个基本概念。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救你，因为罪的问题不是人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必须神来解决。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你说，如果要解决这问题，他是那个道路，你走在这条道路上，你可以寻找到真理，也就得到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在讲到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跟基督徒的道路有什么关系。你今天看全世界有65亿的人，我们中国就有13亿的人，神在这人类里面做非常奇妙的工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回来之前，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会传一个圆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个宗教如果说对这个这圣经对基督教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这个传播天主教基督教这个传播，今天一共有20几亿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信徒，你把它加起来，也许你说这里面有不少的人他信的并不真诚，没有错，但是不可否认的有许许多多确实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们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步一步的在传，先传到罗马。第三世纪的时候，罗马连他的皇帝都信了主耶稣，开始了天主教，然后传到欧洲，欧洲传到美国，美国今天传到中国。所以你今天你不要诧异神为什么在中国兴起了7000万的基督徒。所以神的工作再下来，很多基督徒都看到从中国再传到耶路撒冷，剩下的就是回教的国家。当这些回教的国家都信了主耶稣以后，这福音就传了一个大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传为耶路撒冷。基督徒们看见这件事已经在发生，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在回教的国家传福音。你想这些基督徒们，那11个门徒跟从主耶稣的11个门徒，10个为主殉道，当主耶稣在的时候，对这位神的儿子没有真正的认识的时候，软弱的跟什么一样。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都闪了。但是当主耶稣第三天复活，照他这里所说第三天复活以后，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徒的生命开始改变，基督徒的道路是从主耶稣的复活开始。你看多少的基督徒为了神的福音到处的奔跑，到处的将教会建立在乡村、在城市、在不管是天涯海角，建立这许多的教会。今天许多的人可以到教会里面能够蒙恩得救，就是基督徒有一个信念，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位神是真的，这位神他真是道路，他真是真理，他是生命。当你接受这位神的时候，得到永远的救恩。因此福音能够广传，有这么多的人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你今天如果说这么多人，有多多少少千千万万上亿的基督徒，他们所信的这位神假如是假的，那这有可能吗？你可以想说，这么多的基督徒甚至为了神牺牲他们的生命，在任何的迫害里面，基督教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迫害越大，基督徒成长得越快，这完全是新的问题。 外面可以辖制人的身体，没有办法辖制人的心。教会的历史看见，越是在外面的破坏越大的时候，基督徒的福音就传得越广，传得越快。中国有许多的战乱，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难处，但是过去的时间基督徒加倍了又加倍，现在已经到了7000万。但是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外面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心的问题。等一下我会讲到基督徒面临的真正的迫害，不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今天我们走在这道路上，我们必须知道一个愿意追求神的人有哪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第二个，我们来讲到科学。科学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重大的关系，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常常觉得这个好像信主耶稣的人是这个老弱残兵啊，这个软弱的人，他们才去信主耶稣。中国人有一个士大夫的观念，认为你们这些学科学学医学的人，为什么搞了半天到了最后是信鬼神的呢？但是假如你对科学有真正认识的话，你对这件事你会完全的改变。有一次我们跟国内这个油田来的人，我们传福音，他们最心里头最深的感动就是这句话，我们都是学科学的，但是科学使我们认识神，科学使我们承认神，科学从来没有让人离开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念，就是第四节的经节，罗马书1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造人无可推诿。我们可以从这宇宙万物很多的事情来看到神他创造的时候，他这里告诉你，这神的创造你是没有办法推诿的，神的存在你是没有办法推诿的。你今天你就光我们人所站的地位，你就看到圣经所讲的所有一切的事情跟神的创造跟我们人有最密切的关系。你就从我们最远的，我们从这个宏观的宇宙，从宇宙来讲，再讲到我们人的这个地球，再从这个地球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再从这个身体讲到这个微观的宇宙，这个微观的宇宙包含这个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事情当人去研究的时候不把它最后的结论归结在神这件事情上。我们举个例来讲，你说这个宏观的宇宙，你光是想这宇宙的奥秘，你没有办法彻透它到底有多宽广，它跟神一样的宽广，你没有办法解释它。这天文学的人他必须用光年来解释星球跟星球之间的距离。这个光行走地球7周只要1秒钟，光行走1年的距离叫做光年。那我们现在说你在北美的地方，你站在这里，你如果看银河系的话，我们在北美的地方你用肉眼可以看到的第一个银河系就是天理星座。天理星座离我们到底有多远？我跟你问一下，它是210光年呢，还是210万光年？如果你去研究这个天文，稍微对天文有点兴趣，你去探讨它的话，它不是210光年，它是210万光年。你看这个银河系离我们有多远？这我们最早人类在那里研究天文学的时候，这个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万物的中心，过一阵子以后就发现这个理论站不住脚，所以16世纪的时候哥白尼他开始发现说这个宇宙的中心应该是太阳，所以叫做日心说。到了17世纪的时候，这牛顿他开始发展这力学第二定律，开始发展天文学重力跟天文学的关系，从这里面天文学开始了真正有系统的研究天文学。天文学开始研究的时候，很快的就发现一件事情，不管是地球不管是太阳，我们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实在是太大了，光是像我们这种的银河系就不知道有多少，就不知道有多少。这从这个宇宙万物你就可以看见神创造的奇妙。有一位科学家叫做牛顿，牛顿可以说我们今天天文学的基础 是他先打下这个基础。牛顿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从这天文学的系统里面，我不得不将这一切归给神，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他自己到后来成了传道人。牛顿是一本来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人，他只相信神，只相信科学，他不相信神。但是当他真正的去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宇宙万物实在是太奇妙。所以很多的人他研究这个宇宙万物奇妙的时候，他不得不看见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就看这个地球好了，地球你看它非常的奇妙啊！今天每件事情你所摸到的东西，你所碰到的东西，跟神的创造都有直接的关系。光是地球外面的这一个大气层，它就非常的奇妙。这大气你去摸它，没有任何的感觉的重量，没有任何的质量。可是当这大气它围绕在这个地球四周的时候，神有办法让它成为一个非常严密的保护层。你说这个外面许多星球，它们这陨石，这个陨石要打到这个地球的时候，碰到第一个阻挡它们就是这个大气层。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你看电视，你看电影，看这个太空梭他们要进入地球的时候，都是这样，好像在燃烧一样。为什么它好像在燃烧一样？当这些外面的物体它要进入这大气层的时候，它跟一块钢板一样，它坚硬的程度跟一块钢板一样。你说这个水也是一样，你从这个天空里面你跳下来，为什么跳到水面的人有时候都会死掉？因为水像一片钢板一样。这地球的大气层也是一样，当这外面的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陨石它打到这个星球的时候，它就是打到这星球的时候，它就好像是切入一个铁的界面一样，所以它有极大的摩擦力，还有极大的热量。在这个热量跟摩擦里面，看起来就好像在燃烧，因为它的热量太大。神用这个方法在保护着这个地球，你所存在的这个地球。不但是这样，而且这个大气层它很奇妙，这些陨石它进入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因为摩擦力很大，它就散掉破掉，破掉以后这个散射的光，事实上你今天，你说我们今天下午天气很不错，早上还有阴影，下午的时候天气就很好，这个蔚蓝的天空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是那些陨石它散射造成了蔚蓝的天空。所以这个神他的创造，同样一个东西，他可以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就最简单的东西，你每天喝的这个牛奶，牛奶它，你知道油和水它没有办法互溶，神就有办法让这个油很有均匀的漂浮在水面上，这个叫做我们在化学上称为这个乳胶体。它乳胶体让这个每天不管是这个小孩子喝的牛奶，或者他喝的奶，喝的牛奶，好，喝的母奶，喝的这个动物他们喝的这奶，都跟这个乳胶体有关系，油漂在水里面，一个本来是不能相容的东西，神让它很奇妙的融在一起。这不管是从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啊，再看到我们的人体，我想每一个读医学的人，他特别容易看到神创造很奇妙。我在这段时间，我前一阵子去打球，这个手对这个球打到的时候就脱臼了，这个骨头蹦起来。就跟本来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就跳起来以后，这个不但是骨头痛苦，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韧带、这个肌肉都受伤，非常痛苦。去找这个手的外科医生，手的外科医生跟所有的医生，他们都知道一个原则啊。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惊讶。事实上讲起来，我看了以后，我说这个医生会做的，我也会做。他非常简单，他只把我这个手。他照了一个 X 光以后，他看见说这个断这个脱臼的骨头在哪里，他只是要定位，定说这个骨头在哪里，下面一步就把它压回去。他总共我花了好几百块钱啊，我是说保险公司花了好几百块钱，他只花了两秒钟，他就跟我说，我说结束了，他说结束了，他就把我压回去，压回去之后弄了一个东西把它绑起来，让它固定，不要受伤，其他没有任何的医疗。为什么？因为骨头它自己去复原，神创造的东西它有复原的能力，它是有生命的，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你说你今天所有的这个车辆，你说最名牌的车啊，最名牌的手表， 你坏了就坏。我那天有听过一个人，他的手表坏了，把它包起来，过两年以后拿出来就好了。不可能，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有生命就是有生命。以前我这小孩子也是一样，在高中的时候跟人家小孩子去骑单车啊，调皮就骑单车，他到底是在表演什么我不晓得，结果就从车上摔下来，摔下来之后就把肩胛骨这骨头给摔断了。我们这个父母亲看到这个，哎呀，从来没看过这件事情，好像刺骨的痛一样，哎呀，这个跟我们自己摔断的骨头一样。到医生那里，医生一点都没有惊慌，他做的也很简单。我发现我也白花了好多的钱，这医生后来他事实上没有做什么，他真的是一件事也没有做，他做一件事就是把他弄了一个绷带吊在那里，吊了几个礼拜以后就好了。我不晓得是为什么，你去问读医学的人，他到底为什么，他骨头自己去复原。这是生命的问题，他自己去复原。我这个牙周病也在，我这个毛病特别多，但是牙周病这个医生看我们这个牙周病，这个牙床衰退，他这个东西开始在那里退，牙医他去医治你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事实上也没有做什么，所以这医生很好赚钱，不用做什么事，钱就赚了啊。他对这个有人说这个知识啊，知识就是权力，有知识就有权力，他有那个权力可以医治你啊，你必须付钱，他几秒钟就帮你解决问题啊。这个医生他医治的牙周病也很简单，他事实上就是把这个牙床旁边的这些东西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他真的讲他没有做什么工作，他就等那个牙龈自己去复原。哎，真的过了以后，没有几天以后，我说奇怪，牙龈就自己复原，所以这很奇妙。所以你再看到一件事情，连我们的身体你都可以看到神创造的奇妙。我们再看到这个微观的宇宙，微观的宇宙你也没有办法去形容神他创造的奇妙。你今天说那个原子，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原子构成的，原子里面有质子，有中子，有电子。那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好，我是学化工的，你说那个电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你说打破砂锅问到底，你还要问砂锅到底在哪里，你再要问他这个电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回答。好，有人只有用一个事情来解释人类，好，说这个宇宙上的星球跟人的比例啊，跟人跟原子的比例是一样的。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人居在这个宏观宇宙跟微观宇宙的中央，只有人能够彻透宇宙万物的奇妙，不管是上，不管是下，不管是你自己，不管是你的身体，不管在这个地球，只有人能够在这个地位上去看见神的创造。所以你再仔细的去看，我们今天回到来讲宗教，所有的宗教如果它是多神，它就是没有研究过科学。所以我们可以讲人类的历史，只要是研究科学的国家，他终会相信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创造的神。今天我们中国人啊，拜观世音啊，拜妈祖啊，拜观音堂，你说这些人创造宇宙万物吗？你今天也许觉得我问的很可笑，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拜祖先，拜这许许多多这死掉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叫做宗教，甚至连宗教都过不上，只能说是迷信。所有一切没有好好的研究科学的人，那科学的民族他都是多神，不管是埃及啊，不管是希腊啊，不管是印度，他这些东西，希腊的时候当然他们有点哲理的开始，但他们研究没有研究透彻，只有研究到说这个地球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到真正假如一个国家好好的去研究科学的话，就不会走进宗教的死胡同。真要死胡同告诉你说，哎呀，这些宇宙万物间有神，你好不容易从无神论解脱出来进入有神论，他看见说啊，这个死掉的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就把他封成了神。释迦牟尼他告诉人说，你们不要拜我，他告诉他的信徒啊，你们不要拜我。在这个印度教的阴影里面，他知道他死了人家一定会拜他，他就告诉人，你们不要拜我。对，我今天讲，我今天死了，如果你要拜我，求你不要，因为我这个人不是神，我们都不是神。今天你从这个角度你再回来看，你相信宇宙万物间有那么多的神吗？那些死掉的人都成了神，他们创造宇宙吗？他们能够创造万物，他能够创造你的身体那么奇妙，他有复原的能力。所以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你要想一想， 这不合逻辑。你光是看科学，你第一步看到的就是神，你一定要看见宇宙万物间所有一切的奥妙，你去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就看见神。爱因斯坦，我们今天我们承认在物理界来讲，他是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因为他讲到这个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讲两件事情，这两个理论从来没有人去突破过。爱因斯坦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对时间的绝对性提出挑战。人类认为时间是绝对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是相对的，时间不是绝对的。你如果在光速下行走，你回来你的生命就要变缓慢。哎呀，这你听的人，全世界当爱因斯坦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敢相信。所以爱因斯坦第二个理论，他讲到质量和能量可以互换。我们总是觉得物质，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质量跟能量怎么互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看今天这个原子弹怎么发生出来的，就是质能互换，质量可以变成能量。所以爱因斯坦的理论很简单，但是实行出来的时候他能力非常的大。爱因斯坦他发展了这两个理论以后，人家就称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在找出这些理论的时候，他在这里面他不得不看见，不得不承认宇宙万物间所有一切事情只有神能够解释。所以爱因斯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对神的认识是在我研究相对论的时候我认识了神。这所有在世界上，今天我们不是重阳啊，你如果好好的去在这宇宙万物间的事情好好的去研究，一个对科学有研究的国家，你就会发现你只会相信有一位神。布希总统他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电视上他做的见证，他说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只不过代表那许许多多的这21的天主教徒加上基督教徒，这我只是其中的信徒之一，我只不过是在那里为神做一个见证。布希总统他亲自为神做见证。当2001年这9月11号这个911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叫全国起来祷告，把礼拜四定为祷告日。为什么？信神在科学化的国家就是这么自然。在美国这科学化的国家，人信神，而且是信唯一的真神，不是信那死掉的人。今天希望今天晚上对这个人所立的偶像，你能够彻彻底底从你的心里头把它铲除掉。怎么可能一个死掉的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追求神的人，你愿意相信那个死人去创造宇宙万物吗？不可能的。你思想一下你就知道圣经讲的是对的是错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不然是看到我所做的事情啊，不管是医病赶鬼啊，瞎眼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啊，麻风的得医治，死人复活，你看到这些事情，不但是你看到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你就要看见我是从父来的，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来就是为了真理而来，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在基督徒的道路上能够得到神。在我们今天讲科学，讲工业啊，讲这个英国，我们讲这个化学，我们讲德国，都是科学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所有这些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都相信一位神，而且相信那唯一的真神。越是对科学不发达的国家，越是在那里所拜的，尤其是对文明不发达的国家，在那里什么都把它当神拜，把神描写得非常的可怕，把神当成这个非常的让人害怕，让人看着就畏惧。但是当神他自己来解说他自己，就是圣经自己来介绍神的时候，他神是一个可爱的神，是一个可亲的神，他是一位爱的神。我们刚刚讲过人类有三个历史的阶段，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每一个愿意信神的人安排的，让我们今天你可以真正认识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可以真正认识神要救你。今天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人没有神的所事，没有神的所有，人天生就是一个罪人，你不可能解脱你是罪人这个命运。但是神有一个办法帮你解决这个命运，就是告诉你你要从水和圣灵里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里重生的，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宇宙万物这些创造只不过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存在。 那我们讲完了这有关科学这件事，第三个我们来讲到功利主义。邓小平在1977年他开始执政了以后，他开始在这工业在农业在科技在教育四方面提出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带进了中国经济开放经济复苏的一条路。今天中国加入了世界的贸易组织啊，2002年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现在开始走上一个可以说是经济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当年1920年在欧美的这个国家里面，这功利主义资本主义这所有的人文主义认为人本人是宇宙万物的这个中心，这些主义在那里兴盛的时候，很像我们中国今天的时代。今天中国的时代经济正在起飞，每一个国家任何的国家都看到一件事情，中国是下一个时代里面最核心的地方，经济在起飞，神的工作也在那里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你除了认识神以外，你必须认识这个世代里面这个人所想的这物质的宇宙跟你所想的神的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讲1920几年的时候是美国他们资本主义兴旺最厉害的时候，在这个资本主义最兴旺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兴起了许多的企业家，兴起了许多的这个金融家。我们可以从这些人里面，今天美国人对那一个世代1920几年的时候那时代所兴起的许多这些企业家这些金融家到今天为止人类还在讨论那段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芝加哥有一个会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它可以说是一个权势跟财富的展示。那时候有七个人，到现在你如果到网上去的话，你在美国人的这个历史里面很轻易就可以找到这几个人的历史。这几个人有一个他是全世界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有一个他的公司专门做小麦的投机，因为小麦在欧美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他专门做小麦投机的生意。第三个是纽约华尔街的证券交换所的总裁，第四个是美国当年总统的一个内阁第五个是一个国际银行的总裁，第六个是一个纽约的证券交换所最大的交易人，第七个是一个世界最大垄断事业的领导。这里有几个人，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当他们聚在那里的时候，全国就事实上是全世界对他们这些人，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你不要说是大人小的，连小孩子学校的这些小孩子都认识他们的事情，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在企业上的成就，让许多的人炫目，许多的人幻想，许多的人去学习，许多人去模仿。在那个时代里面，当他们聚在那里，在这个芝加哥的这个会议，可以说就是展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财富加起来的话，超过一个国家能够这个拥有的财富。但是历史今天已经写完了，他们那时候所走过的道路只是第一个阶段，他后面的这个阶段很少人去注意到他们后面这个阶段，因为人都是看那个成功的，很少去看那个真正他们的结局。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人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他们要不是停下来思想一下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走下去，他们所面临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也许这些人他们曾经想过主耶稣，但是拒绝了主耶稣，也许他们认识了主耶稣，甚至接受了主耶稣，但是他们不愿意走基督徒的道路。他们所在的是一个世界，圣经里面称欲望、金钱、权势、地位、名声这些东西，圣经称为世界。世界的东西，你只要碰到它，它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它是无底洞，你去碰它，你越碰它就越深。这几样东西，欲望、金钱、权势、地位、名声这些东西，你越去摸它，你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第二个事情就是，当你去摸到它的时候，当你得到一个你好久去试图得到的东西，当你得到的那一天，你发现它是空的。这是世界它的特性。圣经称 这几样东西称为世界。你今天也许说我这个人啊、不会像这些人，我今天如果有点钱我就要满足了，我今天是个穷光蛋，我过两天我如果不要说是纽约证券交换所的总裁，我做个这个小公司的总裁我就要满足了啊。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梦想有一天会泡灭，因为你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逃脱这些东西它这黑暗的层面。好，我们就讲第一个，我们讲欲望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是大卫王，大卫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国王，光是他的妻子、他的妾、他的嫔妃就数不完。那大卫照理说欲望应该满足，但是大卫在他一生里面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罪？大家都晓得，奸淫的罪。为了奸淫谋杀，造成他以色列这个大卫的家族世世代代许许多刀剑不离他们，就一个错误，是他最不能被人赦免的错误。他在讲，所以说欲望没有办法满足你。今天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去试试看欲望，你才能够离开欲望。圣经只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去碰它，你要跳开这地狱的火。第二个讲金钱，你看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企业家、金融家，他这些金钱为什么他们走在这上面，从来没有一个想要停止？金钱没有让你能够满足。光是我自己的舅舅，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我的外祖父这个有钱的世代里面，我的大舅他承受了我外祖父那很大的一个家产，可以说他钱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在他的人生里面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贪污。为什么去贪污？因为钱不够用。为什么钱不够用？我们讲过世界的东西，第一个它是无底洞，第二个你得到它的时候是空虚，在它真正认识它是空虚之前，它已经陷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自拔。第三个讲到权势，你说秦始皇他统一天下，他的权势都有了，秦始皇寻找什么？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希望这个权势他能够存到永远。但是很讽刺性的是，秦始皇活不到50年，我都比他活得久。所以你说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你说权势没有办法满足你，你说这个地位名声可以满足你。我告诉你，印度他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宫殿，叫做塔霍马哈，这个宫殿很多人都晓得，到现在为止都号称是全世界最美的宫殿之一。当这个印度的这个皇族他们盖了这个宫殿以后，他们找了最好的这个技术人员盖了这个宫殿以后，这个皇族的人做了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所有这些技术人员做这个宫殿的所有技术人员全部找来，把他手指头全部切断。为什么要切断他的手指头？因为就不会再造第二个跟这一样的宫殿。你说人，你说我人不是罪人，那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利害关系。你如果看到利害关系的话，你就承认人真是罪人。人的罪你没有办法形容。你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战争的时候，你看那个美国南北战争，我常常看那个电影，看那个电视。南北战争的时候，许多人他那个腿被锯掉，你看他打仗为什么要锯那个腿？我说你那子弹打到，你就挖个洞把那地方补起来，这个绑个绷带，过几天就复原，对不对？后来我才晓得，这些南北战争的时候，对自己的同胞为了要打赢这个南北战争，他们发明的那个子弹，那个子弹打到人体里面，它就产生很大的这个传染性。所以它这个子弹传染性，如果你没有把那个肢体锯掉的话，它就传染到全身，你就会死。所以就战成南北战争的时候许多悲惨的命运，到后来这个被子弹打到，很多人就缺腿、缺手。所以你看这个人，你说我们人不是罪人，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你就看到人有多可怕，人有多罪恶。有的时候我想，对我自己的罪，我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其实人就是这么丑恶。假如不是神的启示的话，我们就是活在这个黑暗里面。你连自己是个罪人，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不认识罪啊。我想我们讲一讲，你都知道我们都有罪。人最大的问题是，你有这个罪，你想他没有关系，他算了。人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子，认为这个罪 小没有关系，大事小化小，小事化无，神不会去管那么多的事情。神没有那么时间管这世界上65亿的人口，这些人怎么去管？从哪里去管起？每一个心怀意念，每一个这个想法，每一个念头，神哪里去管起？他每天都忙不完。但假如他没有办法管，他就不是神。所以这问题就出在这地方。你千万你会认识你是罪人，但是你认为他没有关系。但是基督徒最重要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罪小而犯他，你不要因为手中有行善的能力你不行，就是罪。所以这我们在看到这些罪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实在是罪人。你这所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人里头的罪性。所以你看这个欲望、金钱、权势、地位、声望，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这些人。你说我来试，你不要去试了，我已经告诉你他的结局。这七个人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来看到他历史已经写完了。这第一个是这一个钢铁公司的总裁，他最后的结局他是借债度日，身无分文啊。讲到这个小麦投机公司的总裁，他最惨，最后也是破产，人死在国外。这第三个证券交易所的这个总裁，最后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美国总统的内阁后来也是被关进了监狱。所以你看，人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不认识神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他终有一天越陷越深啊，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填满的。你到最后等到你看见他是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个内阁的这个总统的内阁，他到最后也是身在监狱，后来被允许假释回到家里面，在家里头死掉。其他还有三个人啊，一个是这国际性银行的总裁，一个是华尔街最大的证券交易人，还有一个是垄断事业的总裁啊。这三个人他们都是以自杀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你今天也许你来说这东西，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你说他是极端的例子，在那个世代里面，七个最成功的企业家，100%的结局都不是好的结局。所以你看，你走世界的道路，今天中国的经济在那里起飞，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徒看见一件事情，罪的问题比这个外面的迫害还厉害。中国人在迫害里面还好，中国人在钱里面就很难讲。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国家，当钱进来的时候，人就很难得救。今天台湾的问题很多跟钱有关系，人太有钱了，人有了钱对于神不会再去思想，人有了钱对许多的事情就看淡了，吃喝嫖赌，所以这些罪恶的东西都进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愿意相信神的人，你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必须认识说今天这一个世代是走到一个交叉路口啊。当这些人他们走在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选择的是走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上，不认识神的道路上，不认识神的世界里面。他走的结局，他今天已经告诉你，你走在这条路上，你跟他的结局是相同的。那我们要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我们简单讲起来，我们再看神对人的创造哈。我们在这里有两个经节啊，在底下有两个经节，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好吗？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是创世纪1:26。第二个在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所以这里在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创造你的时候，他创造你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你说我今天欲望、金钱、权势、地位、声望，你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走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你带得走，只不过我们人就是舍不下那个东西。你清楚知道，你闷着你自己的心，你都知道你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但是神告诉你，你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本来就不是为这些东西。神创造我们人出来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也就是说我们人都有灵，我们都有灵魂。所以神吹了一口气到了亚当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这些东西，欲望、金钱、权势、地位、名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基督徒喜欢用手套来代表人的地位。人假如像一个手套，它里面装沙、装水、装任何东西，这手套都是死的，它不像一个样子。但是一个手套它里面假如装手的话，这个手套是活的。今天人也是一样，他如果是装的是这些 世界的东西啊，欲望、金钱、权势、地位、声望的话，它都是空的。我们你越早觉悟越好，越早觉悟你就进入这恩典的时代。越早觉悟，你今天晚上你就进入这个恩典的时代。你不觉悟，你有一天你总得要觉悟。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除了我们说我神不会管那么多许多的小罪，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他信了神，但他说我等到最后一天，你不是说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吗？那我到最后一分钟我还信了神，我就进了天堂。听起来很有道理，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我自己的姐夫就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过了没几年他就信了主，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说你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走掉，这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的症结是罪的问题。你现在讲说我到那一天，但是你走的道路是世界的道路，你走的不是神的道路。世界的道路通向哪里？主耶稣说那个宽的路、大的路通向死亡。你今天说这些，也许这些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也许不会这样发生，但是你走来走去，人生到后来你会找到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充满你这里头的需要。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成了有灵的活人，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最深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里有关功利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今天我们中国就走到了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希望朋友们都知道一件事，你愿意认识神的话，对于你今天所处的中国的时代，你必须有一个认识，也有一个警醒。在这个时候你越早的能够有一个警醒，对你是越有帮助，能够属灵生命上成长，而且长得好。底下我们在讲到宗教的道路，宗教的道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跟我们人所想的神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刚刚讲过，人中国人讲这个人的头上三尺有神明，讲到恶有恶报，善有恶报，善有善报。基本上讲起来，宗教他所想的就是这样子。他认为说人可以自己来定义神，人可以自己来讲到什么是神，这死掉的人也可以把它封成神。但是现在人跟神之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到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第二个问题是讲到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当释迦牟尼他在发展他的这个哲学的时候，他纯粹是一个哲学的理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穆罕默德也没有说过他是神，他只是说天使跟他说话，所以写下了这《可兰经》。不管是穆罕默德啊，不管是释迦牟尼，他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给你启示的一条路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在这里圣经有几个经节，我们把它一起念一下好吗？在底下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神就是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讲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神解决人类的问题在于神他自己的方法，但是神他就是爱。今天人类的问题只有神他能够帮我们解决，人类的问题假如不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人操作得了地狱火湖的命运。我们刚刚讲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神的爱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说它是一本小圣经，有人称它是整本圣经在一个经节里面，因为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它把整个救恩的真理都列在那里，它告诉你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神爱世人，讲到神就是爱。第二个讲到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这里又讲到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假如不愿意接受神，人对神所给我们预备，这是恩典的时代。我们刚刚讲到这恩典的时代，主耶稣的这时代里面，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当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最后有地狱火湖的审判。神在这里所讲的，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不至灭亡。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救赎的工作，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这个从恩典的时代进入这个审判的时代，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都来思想这问题。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讲到这神末世的审判要来的时候，神他的爱就显得特别的明显。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神有一些预言。基督徒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开始在研究说，当神的这末世的审判要到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候。因为神在这世代预备了一个时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神审判的日子就近了。但是他有一些征候，神他最后的审判，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征候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应该要警醒。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他这里有几个征候啊。底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他讲到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花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第二个预言在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创世纪16章12节，他为人必向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也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几个经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这个恩典的时代进入审判的时代，这个主耶稣第二次的来临之前有许多的征兆。第一个征兆就是无花果树花芽长叶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圣经里面用无花果树来代表它，以西结书称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无花果树。当这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冬天，他们在西元70几年，因为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对神的背叛，在嘴唇上敬拜神，但是在心里头远离神，这是他们的问题。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有400年的时间，神已经不对以色列人说，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400年的时间称为黑暗的时代。所以当以色列国这些人民，当他们罪恶到一个极点，将救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西元70几年他们就亡国。按照先知所讲的，在天下万国间被抛来抛去，你看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是欺压的都是欺压犹太人，犹太人到哪个地方都被欺压，真的是在天下万国间被抛来抛去。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在预言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要复兴，以色列国要重新建国啊！你看在1948年在非常奇妙的国际的动荡的情势之下，以色列上百万的人回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应许之地，在那里重新建国。基督徒读圣经知道那是这个审判世代要来临的第一个征候。所以你为什么今天你读基督徒的文报，他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末世，跟这件事有关系。第二个地方在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看我们最近在这个7月7号这个恐怖分子在伦敦他所进行的这个屠杀，光是死的人就死了52个人啊，受伤的人700多个人。在最繁忙的伦敦这个地下铁的地方，最繁忙的时候，在那里进行爆炸。这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在2001年的这个9月11号的这个恐怖分子的事情，这些事情，你说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发生？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你就不用说了。这民与民的征战，你看这个这许多的恐怖分子，这只不过是应验了神要讲的话。你再看底下的地震饥荒，地震饥荒的事情，在去年的12月26号，你 你看这个在印度洋所发生的这个海啸，这个海啸光是死的人就死了31万人，光是饥荒的人造成200万，地震饥荒连在一起。圣经的话都非常的精确，他不会跟你打马虎眼，主耶稣讲话从来没有或许大概，他都告诉你切切实，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这里就告诉你说地震饥荒不断，你看这个地震就造成饥荒。那这一次为什么在印度洋的这个海啸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最主要原因是人类没有办法提防，他没有办法提防是因为神的手在那里做。你看这地，这泰国说我们有1000年的时间没有海啸，不是一年，不是10年，不是100年，1000年的时间没有海啸。这个海啸照理说应该发生在这个太平洋这个火山地带，从来没有人想过在印度洋这里会发生海啸，完全没有提防，在那里的人完全不知道会有海啸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看神的手他要做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人来阻止他。你要说那神是不是不公平，神他有他行政的手，他如果要借着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饥荒来唤醒这世代的人，告诉你恩典的时代已经快结束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你没有办法跟神争辩，因为神有他的出发点，神有他全能的审判权，你没有办法去跟一个造物主。今天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我们跟造物主来讲来争辩，你到底你公平不公平。今天如果这些事没有临到我们，像基督徒碰到这些事情就赶快到这些地震饥荒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年轻的一代能够认识神，好好的离开罪恶，能够进入神的恩典的时代里面。所以今天这些事情发生，你看那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它越来越激烈，而且它越来越密集。当这个印度洋的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它在3天前在纽西兰才发生8.1级的地震。8.1级的地震一般讲起来8级以上的地震一年只发生一次平均。那另外一件事是它在1年前在这个伊朗的地震就死了3万人。所以你看这个地震饥荒的事情越来越频繁，在台湾的地震，在中国的地震，在不同的地方的地震，在印度的地震，许多地震，你会看见地震。下次你再看到地震的时候，你就相信神的话，一天一天神审判的时代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宗教没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神他的审判不管你相信，你说我相信也好我不相信也好，就像你说我承认这个红灯闯红灯我必须被罚款，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你说他公平也好你说他不公平也好，你闯红灯就是要罚款。你今天神说我罪的问题神来解决必须有审判，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审判终究会临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希望朋友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个真理。今天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来回想刚刚我们想的这走功利主义走世界道路的这些人，我们也来思想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很像那一些人，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是非常成功的金融家，那他们跟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他们也都走到一个分叉路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神用他来代表这个人生的道路，这个人叫做摩西。这样神给摩西有前面辉煌的40年，这40年的时间在埃及的地方，他享尽埃及所有一切的丰富。埃及是那个世代里面文化最强的国家，摩西生在这个埃及这地方，他是个太子，他享有地位，享有权势，享有智慧，享有这个声望，享有他我们可以想到所有一切的享受。但是神呼召摩西这个人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本来是在埃及，圣经用埃及来代表世界，圣经永远用一个东西来代表一件事情，用埃及代表世界，用这红海来代表，出红海来代表我们基督徒要受尽归入神的名里面。所以这个摩西当他在这个埃及的世界里面的时候，神呼召他，你今天要离开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摩西在那里必须做一个决定。那这些企业界的这些人，我们相信假如他们在他们走到他们事业的 顶端的时候，如果他真好好思想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假如他相信耶稣的话，他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不同。神从来没有告诉你说神不赐给基督徒丰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很有钱，神从来没有说他一个信神的人他就不会有丰富的，神从来没有这样讲。神甚至告诉我们说，他倾倒他祝福的时候，让你上尖下流无地可存，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来累积神所给你的丰富有多少。神只是告诉你说，不要成为这些事情的奴隶，你要把这些事情献给神。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在非常丰富的神的供应里面，他们也有钱，他们也有地位，但是他们用这些来服侍神。就像救济部许总统来讲，他在不同的地方来告诉人，即使到了中国，他都告诉人，我是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里面的一个，我只不过是见证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在我的身上。在雷根总统也是一样，这么多的总统里面没有一个最近像他这样能够国葬，美国的老百姓纪念他。有人就问摩西总问这个雷根总统，他说，你这个到了勇士里面，你相信吗？你到底能不能进入永生？雷根他想了一下，他说，就把他的头埋在这个手里，他说，我不配，我实在是不配，但是神的话是对的，信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今天神的道路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他愿意接受神，神今天他恩典的门是打开的。有些人你也许要讲说，我今天对这位神我还到了教会以后这神才认识我。我告诉你，圣经所讲的从来没有告诉你你是你拣选的神，圣经是告诉你神拣选你。今天你在这里是神拣选你，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就告诉你，恩典完全是拣选的问题，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他就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你今天你如果能够认识神，完全是神拣选的问题。有一个姊妹她给我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她说这个她以前她母亲怀孕的时候，她母亲因为去挂一个相片，挂一个相片，因为挂这个相片所以她就流血就流产，就把她这个姊妹给生出来。她生出来的时候，因为离这个出生的时间还很久，所以全身都发紫，连哭也不会哭，所以她看起来就像死掉了。所以这个医生看到这些的时候，医生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实在忍无可忍，最后说，这样子我们就再打他一下，如果哭了就是活的，如果不会哭的话这就是死的，就丢掉了。很奇妙是他打一下的时候，这个姊妹在他人生里面第一次哭了，他这个哭救了他。那医生知道他这个人没有死，他就这样活下来了，三十几岁信了主。所以你今天你来告诉我说，这个我到了教会里面神才认识我，那你他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是神。神说我在你母腹里的时候我就认识你，恩典是拣选的问题。你今天如果说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个阶段，我为什么有这些朋友亲人来带我到这里要我认识神，我告诉你，神今天敲你的心门。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丰富。有人说，那我这个罪这么深，神能够救我吗？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这个 Billy Graham， 美国这个最出名的传道人，他最近86岁，大家都晓得，还在纽约布道。他一生的时间带了许许多的人信主。Billy Graham 他怎么得救的？我们没有很多人说没有像他那么坏。他要得救的时候，那一天他是要去一个反基督的机会。你说我不信就好了。不信就好，你还要在你造反，在那里反基督的聚会。他要去的时候，就在路上的时候，只有一首诗歌。所以我们刚刚我们为什么要唱诗歌？很多时候一首诗歌还可以救你，神的一句话还可以救你。这一个 Billy Graham 他就在走在这条要去反基督的聚会的道路上，就听了一首诗歌，圣灵感动他，他那天心打开，圣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在那一天他认识了神。一生的时间不知道带着多少的人认识主。你说我还没有像比利官那么坏，我还反基督，好，不信就算了，我还不会去反你们基督教。但是他神却用他，神不看你的过去，基督徒没有过去，基督徒没有历史，神绝对不在乎你的过去， 他不在乎你的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你要小心，神在乎你的现在，神在乎你的未来，他绝对的在乎，他也绝对的关心。一个人在神面前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你只要愿意接受这位神做你的救主，他今天就把永生赐给你，非常的简单，他没有任何一个的打马虎眼。就像这位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跟主耶稣之间只有一句对话，没有任何其他。你说我今天得救，我要经过多少的神学的教育，我要经过多少的这个理论，告诉你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一件事情，你要不要神。所以你看那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他只告诉耶稣一件事情，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要纪念我。今天你说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你今天你就接受神，今天就接你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在你属肉身的眼光，你觉得说我现在是在世界上，但是属灵的眼光，我们基督徒都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复活，跟我们一样复活，你要在神的面前你有永生。所以今天这恩典的问题完完全全是新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哈。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讲到，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可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罗马书10章8到9节，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马太福音10章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你看这里，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苦难。你今天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人活得很苦，活得很累。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我今天为什么要到福音主服事，因为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觉得人生很可怜，他就因为这些受到福音主来服事，愿意将福音传给每一个愿意信主的人。你今天说我世界上有苦难，耶稣告诉你说世界上有苦难没有错，但是我已经战胜了这世界。基督徒今天不是说基督徒就天天天然，基督徒就没有苦难，基督徒有苦难，神跟你一起行走，神有办法带你经过这所有的苦难。这里告诉你，神的道非常的简单，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得救就是告诉你，你今天从这恩典的时代，你不会进入那审判的时代。当那审判的时候，神不看你的罪，神看你里头的基督，神看基督的宝血替你赎罪，神看你的信心。这是整个圣经的真理，只要你信，神今天恩典就临到你，他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今天他的救恩就领到你。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认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他。也许你说我人生有许多许多重要的事情，我出生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结婚是一件大事情，我死了也是一件大事情，可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些都还重要，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不管是你的出生啊，不管是你的结婚，不管是死亡，这些都是短暂的，充其量不过8、9、10年。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人的永世是直到永远的，他的时间非常的长远，是讲到永世的问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永世的问题。我们今天讲了许多这基督徒的道路，讲到这基督徒他因为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但是从这个世界的道路啊，从功利主义的道路啊，从科学的道路，从这宗教的道路，我们今天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指向神。从这功利主义，你看见这所有一切是虚空的；从这我们科学的道路，你看见科学指向宇宙万物间只有一位创造的主宰啊。从这宗教的角度，你看到宗教没有办法解决你罪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你见到神。你罪这两件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主耶稣来的时候你遇见他，今天这么多成千上万上亿的基督徒，这些人他们里面所信的是可以经历的神， 是真正的神。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是那位活的神，而不是这个人所创造出来的死掉的人，或者是哑巴的偶像。今天我们所信的是那活生生的神，不是宗教里面的神。他让你能够遇见神，他告诉你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当你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替你赎罪，你今天就有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这样，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跟每一位朋友有点交通。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天我们能够再这样子聚在一起，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你在今天晚上的时间，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何等感谢你，在今天这么宝贵的时间，我们跟朋友能够聚在一起。真希望在今天的时间，主你开我们每一个朋友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你是那位爱的神，恩典的神，你也将你的恩典领导我们。就在今天，愿今天主你倾倒你的祝福，你掂量的手亲自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里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叫做惊人的恩典。
惊人恩典何等